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来读神的话。加拉太书第四章八到二十节，弟兄姐妹，如果是记得我们在一月五号的时候，我们是看的这段经文，但是呢，我们当时的话呢，我们看的比较快一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说的话呢，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仍然是讲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呢，是在十二节，主要是在十二节到二十节。今天的主题仍然是说，直到基督，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如果手里没有圣经的话呢，可以看前面的投影，我们就将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完。找到了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主日我们一起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用诗歌我们来赞美你的名，我们用祷告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同来荣耀你，我们这位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听你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你自己的话语打开，让听的和讲的一同被造就，让你的教会能够得着建立。我们谢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自己。我们再次将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么今天的题目的话呢，是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你看到保罗他的服事是有一个方向的，保罗他的服事是在人的里面的，保罗他所求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说他没有说为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为他们求一个大的礼拜堂，他们没有为他们求任何其他的事情。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保罗的服事。你就看到保罗就好像在走一条路，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呢？他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说基督成形在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心里面。这样的一句话，对我们今天建造教会，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服事，我们同样也看到它的宝贵。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外面的事情，我们所注重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月五号的时候，是我们说新年2020年我们第一次的主日聚会，我也是讲到这段经文，我就在那里我说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你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搬进来已经14年了。当我们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你会看到没有像当初那么亮丽。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再过14年，这个建筑物比今天可能看起来更旧。我们就去想，神要建造教会，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刚才的诗歌非常好，更像我的主。我们一切的追求是说，让我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是越来越多的去彰显耶稣基督自己。神要得着的是我们，得着我们来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不是靠一块砖头一块木头，乃是靠每一个在神面前去蒙恩得救的人。神建造我们成为教会，这是一个生命的建造。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每一次学神的话，都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建造的工作。第八节那里面，他讲到，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些经文，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只是一个回顾，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说讲加拉太书的时候，让我们去认识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律法，当讲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一条一条的律例。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加拉太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当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救自己。律法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去的，我们是只能是靠着基督我们称义，我们只能靠着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对律法一定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律法它是出于神的。我们说为难就在这里，难道律法出于神的话，他今天成为神的百姓的拦阻了吗？我们说是的。这一节经文我们刚才读的，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没有讲说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外邦的偶像做奴仆，他在这里用一个否定的说法，他说是不是神的。我们说什么是不是神的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给神以外的所有的事情是做奴仆的。律法本来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一切的自由。但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本来是儿子，但是回头他们又去做律法的奴仆。所以说第七节那里讲的说，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这个儿子不单是一个名分，这个儿子的话还要承受产业。他说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产生了什么问题呢？他们本来是儿子，但是他们回头又去做律法的奴仆。我想这一个事情为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不是新鲜的事情。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历史，看以色列的历史，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那个铜蛇的故事。铜蛇的故事是在记载在民数记里面，那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向神抱怨，这个时候神就让火蛇，弟兄姐妹，火蛇我们可能不太熟悉啊，火蛇就是毒蛇，神让毒蛇进到他们当中。发生什么？以色列百姓就被这些毒蛇咬了，咬了之后就很多人死了。这个时候神怎么吩咐摩西？神没有吩咐摩西说你去找一些草药，没有的， 神给了摩西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方法。他告诉摩西说什么？你要造一个铜蛇，这个铜蛇你挂在杆子上，让凡被蛇咬的，他望一下就必得救。如果是说有人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也就是照着神所说的，他去仰望那个铜蛇，他就得救了。为什么我们很熟悉这一个故事呢？因为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在讲这个故事。他在约翰福音那里面他就提到这个铜蛇，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姐妹，这个铜蛇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铜蛇医治了这些百姓吗？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不是铜蛇医治了这些百姓，乃是他们的信心，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铜蛇所预表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铜蛇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很少去看另外一个故事。铜蛇在旧约的时候成了偶像，这是发生在什么年代呢？是发生在西西家的年代。那个时候的话呢，就讲到这个铜蛇的时候，因为是在西西家的年代，西西家做王之后的话呢，他真是圣经里面讲，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看到每一个评价，如果是出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犹大王或者犹大王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君王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做一件事，要将国中的偶像完全的除掉。西西家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会看到他说是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向木偶。还有一句话，弟兄姐妹，这是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那你怎么讲呢？他说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弟兄姐妹，铜蛇的故事，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你要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凡仰望他的就必得救。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用这一个故事来表示他自己要钉十字架，凡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就一定要得救。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问弟兄姐妹，这个铜蛇是谁吩咐来造的？是谁吩咐来造的？是神吩咐来造的。也就是说，这个铜蛇之所以有，是因为神的命令，是神的吩咐。但是到了西西家那个时候，铜蛇成为什么了？成为偶像了。他们在那里拜那个铜蛇呀。所以什么叫说，当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呢？不是神的，有些东西是出于神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落在以色列百姓那样的光景里面。律法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看律法，我们看得不准确，就像当初的犹太人看律法一样，他们要靠着行律法来建立人的义，而不要神的义。这是神所憎恶的。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呢？律法的本质是靠着我们人所行的去夸口。这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讲过的内容。你看到这里面所讲的，说律法是懦弱无用的小学。保罗提到说，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如果你手里面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说， 这几个字啊非常有意思，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他是说 days, months, seasons and years。 他在这里好像是并没有讲说以色列百姓神在旧约里面律法里面给他们所设定的那些什么那些节期，他在这里说什么呀？一天、一月、一个季度、每所有的年份，是说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是说背着这个律法的轭。所以这里的表达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真正说看到神的话是这么表达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光，我们就知道是说什么是神的心意。今天重点我们讲第十二节，十二节到争取到二十节。第十二节那里面讲的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我们在读一封信，我们在读一封保罗在2000年前所写的一封信，有什么特别吗？我们说如果提到信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少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现在都是用微信，我们都现在用那些社交的媒体，可以即时的就可以有联络了。但是说我们如果说30年前40年前你要写一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你不知道对方反应是什么，当你写了这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反应的是有什么样的反应。保罗担心不担心呢？保罗写信的时候的话是担心的，你看到说他有很严厉的话，他在第三章的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记得这句话的时候，那里面称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你看保罗对加拉太人的话都是用一个很严厉的口气，但是他并不总是用这样的口气，他在这里就开始很耐心的说，弟兄们，弟兄们这个称呼你知道是多么的宝贵。我们说不是像世界上说我们天下五湖四海皆兄弟，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是弟兄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一位父亲。弟兄们，你知道这是多么恩典的一个称呼。虽然加拉太弟兄姐妹他落在一个很迷惘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什么呢？他们受了假师傅的迷惑嘛，他们离开那个真正的福音去从别的福音，保罗说这不是福音，这是更改的福音。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遇到这么大的迷惑，有这么大的失败，保罗称呼他们是弟兄们。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劝这一个字，他没有强迫，他是用主的用神的慈爱来劝人。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们就在这里思想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为什么要劝你们像我一样呢？保罗是什么人？保罗是犹太人。他跟彼得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们生来做犹太人的。什么是生来做犹太人的呢？也就是说保罗他一出生就在一个律法的环境下面。你知道这个律法对犹太人的约束有多大呀？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所有世界上其他任何的民族任何肤色的人都只有一个称呼，叫做外邦人。因为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就有一座高高的墙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他们如果和外邦人吃饭那是不合宜的， 他们不能在一起吃饭。所以说在第二章里面提到说，彼得和几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依然可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正知道这些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有多大的意义啊，神在做一个多么大的工作呀。所以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说，是用十字架将这个墙给拆毁了，成就了和平的福音。所以说我们说保罗是犹太人，他如果能够说放下那些律法对他的要求，他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去生活，这对保罗来讲你知道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的话呢，常常去看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我们说比方说100多年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来。内地会的创办人叫什么？叫戴德生，对不对啊？戴德生创办了内地会，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他们去了中，到了中国的时候，他们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吃中国的饭，当然如果红烧肉就当然很好了哈。他们要吃中国的饭啊，这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不能将厨房从西方搬到中国去，他们要吃中国的饭啊。另外的话呢，他们要学中国人说话。一个好大的挑战是什么？他们要穿中国人的衣服，西方人都是西装革履的，到了中国的话要穿什么？要穿旗袍，对不对？那个年代就是旗袍。你要知道一个人在那个时候的话，西方国家比中国应该说先进很多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自豪感的。但是到了中国的时候，他可以说你穿旗袍我也跟你一起来穿旗袍，他那是将自己放低放低。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么做的同时，他反而是说脱离了律法的辖制，他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像我一样不要再受律法的辖制，不要再背负这个律法的恶。所以说保罗在说，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传福音的话，他为主工作，我们真的佩服。你看到说旧约新约里面27卷，其中保罗的书信就有13卷，神是这么使用保罗。我们提到保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3次旅行布道。但是今天我每一次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呢？旅行布道就好像是保罗在那里今天买张机票去这个腓立比，明天买张机票去罗马。弟兄姐妹，是这样吗？不是这样的。他用什么走啊？他用脚走路，他要坐船。所以说保罗走了很长很长的距离，都是为主走的。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都是为主建立的。这是保罗。我们说旅行布道的话，你要真正看到保罗为主所吃的那些苦。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就是保罗的话，你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智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表达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像犹太人我也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的重点在哪里呢？要为主得人。他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主得着人。我们在这里的话呢，对律法继续在讲，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那里面，后面还有一段话是什么？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到说，正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有一个前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是说在基督面前，他说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基督成了我们的律法。是因为基督是成为我们的义，不是我们因行律法而有的义，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成为我们的带领，基督成为我们的供应，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对律法逐渐的有些认识，我们要脱离像加拉太教会那样的一个迷惑。保罗这么去做的时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热情的接待他，所以说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并没有因为我这样做你们另眼看待我，一点没有亏负我。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在一封这么重要的书信里面，他用着不同的称呼，他可以用很严厉的称呼，他可以也可以说弟兄们。我们说后面有第十九节的时候，上次我们提过，那里怎么称呼啊？我小子啊，我小子，如果是你直接翻译过来的话，是什么呀？我的孩子们呀。我们能不能体会保罗对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那个心肠？他在这里的话，他是用他的经历，不单是他个人的经历，是他和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有的经历，将加拉太教会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从迷惑里面带出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们刚才提到说保罗他旅行布道，他去不同的地方，他有他的计划，但是在这里这一次向加拉太教会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的话呢，是什么？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有人就是这么去解释，就是说可能保罗在他一个旅行布道的途中他得了病，就不得不改变他的行程，于是的话呢，他就来到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说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领受，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就看到光。我们说保罗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计划的话，当他生了病了以后的话，你会看到好沮丧的，应该是，哎呀，我这个计划做不成了，我这个计划的话要夭折了。但是你会看到说保罗他生病了，正是因为他生病，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听到了福音了。你从人来看是说是人很软弱，但是神就使用人的这个软弱，将这个福音传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人。我们说从保罗身上你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那个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怎么说呀？但是福音却传开了。也就是说保罗他被捆绑，他在软弱当中并没有拦阻到神的工作，反而神借着保罗的话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这四封的监狱书信的话，你会看到多么的宝贵啊！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我们说上一次我 提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有人评价哥罗西书是怎么来称呼他呀？哥罗西书啊，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书信的皇冠，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启示的高。保罗在监狱的时候，神就使用保罗这个人，虽然是戴着手铐，但是神使用他有那么高的启示，有那么完美的启示。并且保罗他说，并不因为我受捆锁，反而因为我受捆锁，福音传开了。我们说看环境，我们看自己，我们总是失败的，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工作好奇妙，对不对？神的工作好奇妙。是保罗第一次向加勒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们说是什么样的疾病呢？第十四节那里面就讲，你去体会到底是什么疾病啊。保罗提到这个疾病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就会去想，这个病啊，不是一般的病的，这个病的话是一个好大的病的，而且这个病的话呢，是让在人的外表上能够看到的。你说和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我们说神的恩典在加勒太教会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的。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甚至说我们现在的话呢，也常常有这样的误区，就讲到说一个人他得了病是因为受神的咒诅。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是一个不成功的人，你怎么能够传福音呢？你如果是不是一个家庭美满的人，你怎么能够传神的福音呢？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他生病，这个生病就成为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试炼。为什么是这个试炼呢？是因着疾病的话，加勒太的人可能就会拒绝他，不但拒绝他，而且拒绝他所传的福音。但是我们感谢神，你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拒绝没拒绝保罗呢？没有拒绝保罗的，没有轻看他，也没有厌弃他，反倒接待他。你看到这个接待，在读到下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当时的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热心的来接待保罗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夸口加勒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为他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感恩的。这是神的恩典，他们没有拒绝，没有厌弃保罗，他们听到了福音，那个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看到这里，保罗说，他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接待弟兄姐妹，你看在这里的话，如果说保罗说如同接待神的使者，我们可能很容易接受，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了一句话，如同基督耶稣。保罗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他非常明白主所说的那些真理。主在地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说回顾一些经文，看主的教训的时候，主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谁？就是接待主啊，就是接待主啊。他说接待我，就是接待那我那接待那差遣我的。后面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就举了例子，他说用一个王的口气说，王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如何回答呢？义人好奇怪，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主就给他们答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保罗他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在主那里就有一个纪念。哇，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多宝贵啊！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厌弃保罗，没有拒绝保罗，他们在神面前就蒙了这样的大恩。所以说我们讲到说，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初他从保罗听了福音，他们以当日所听到的福音来夸口，他因为在神面前得到的福气来夸口。所以说保罗在这个时候，当他们被假师傅迷惑的时候，保罗就问他们一句话：你们当日所夸的福音在福气在哪里呢？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是对保罗是怎么一个接待呀？你看到说前面是说反倒接待，你在这里看到说他们接待保罗，因为保罗的软弱，因为保罗的疾病，他说就是把眼睛剜出来给我都情愿。所以说很多人根据这句圣经的话，就说保罗当时生病的话是什么问题啊？是他的眼睛有问题。说在加拉太书后面的话呢，同样提到暗示了一句话，那里面就讲了：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呀。所以说很多人推测是因为说眼睛的疾病，但是这些问题重要不重要呢？我们说这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看神在这里要表达什么。所以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你们当时听到福音，你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们的罪得赦免，哇，你看到这个祝福何等的大。但是今天你们所夸的那些福气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十六节是里面讲：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所宣讲的是真理，但是人听到真理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反应。当初的加拉太人是那么的爱保罗，他们今天却因为保罗向他们讲真理、传真理，他们将保罗看为仇敌。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他是做神的仆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也就是说他不会讨人的喜悦，他只讨神的喜悦。讲真理会得罪人，但是不是说因为得罪人神的仆人就不讲真理了呢？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让我们知道的，我们不会因为这句话我们故意和人去作对，我们故意去得罪人，我们不会因为这么做就显得我们更加的属灵。但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所忠心的对象是主自己。我们说讲真理讲实话，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尴尬啊。有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我想给大家分享，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都读过书嘛，对不对啊？鲁迅，还记得不记得鲁迅那个故事啊？鲁迅那个小短文叫的《立论》，就是说有一家生了孩子了，对不对？生了孩子的话呢，就有人去庆贺，满月的时候就要摆满月酒，对不对？然后呢，就很多人去庆贺。那去庆贺的来了很多的客人，有一个人就说了，他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就得到了一番感谢。哎呀，这话心里好爽啊，对不对啊？这话多好听啊，对不对啊？于是他得到了一番称赞，得到了一番感谢。又有一个说了，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于是怎么样啊？他就收回几句恭维。第三位怎么说的？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是不是事实啊？是事实。好听不好听啊？不好听，不愿意接受。他的下场的话呢，我想也不用讲了，他就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你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说这个不合宜的话呢？但是你要知道，说的是实话，说的是真话，对不对啊？弟兄姐妹，我们用这个例子不会说让弟兄姐妹学习，在弟兄姐妹相交的时候你说一些不合宜的话，我们要学习说合宜的话，我们要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会看到说，我们用这个例子只是说，当你将真相说出来的时候，当你去说真理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会遇到阻力的，会遇到阻力的。保罗在这里就遇到这样的阻力，你看到这个阻力多大？当时他们把眼镜挖出来给保罗都可以，但是今天因为他向他们传讲真理的话，就成了他们的仇敌。哇，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说，在神面前，我们去听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来预备好。一句话就像一粒种子，神的话就像一粒种子，它是落在什么样的田地里面呢？如果我们这个田地不好，我们怎么能够让它生根发芽呢？我举过这样的例子，我的家里面有两棵无花果树，其中一个无花果树是那个弟兄亲手帮我栽上的，挖着很大的坑，里面放着很多很有营养的一些化肥那些东西。哇，你看那个树长得好快啊，长得好快。另外一棵树是我自己栽的，我不懂，我也偷懒，里面好多的石头我都没有捡出来，每年都长出来，每年都死掉。那边那个果子在那里能够结很多的果子了，这个小树的话呢，也就是说半人高，每年春天长出来一点，到了冬天就冻死。哇，弟兄姐妹，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预备好的一个心？如果说像加拉太教会这些人，他们因为保罗向他传讲真理的话，他却将保罗将当成他们的仇敌。保罗接着又讲那些假师傅，他说那些热心待你们的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保罗从17到18节是讲到说，加拉太教会里面那些假师傅，他们在热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存着一个险恶的动机，让加拉太人跟从他们，却离开基督的福音，离开因信称义的真理。你会看到说，我们现在周围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可能应该也分享过，我来加拿大不久，我去多伦多，我和别人share一个房间，他是也是租的 房子，但是他把房子就租给我一部分，于是他就成了二房东，对不对啊？他们去教会，他去教会的话呢，就鼓励我去教会，他就跟我讲他们来到加拿大之后遇到的一些事情。遇到一件什么事呢？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两个人，然后呢就突然有一天敲了他的门，进了他的屋，然后就开始很热情的跟他查经，一起查经。结果的话呢，到了下一周的时候，这个两个人就给这个我的这个房东打电话，他说这一周我们还给你去查经啊。结果这个房东的话怎么说呀？他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有点感冒，今天就不要来了，我们下周见。到了下周的时候，这个房东就跟我讲，这两个人你知道多体贴啊，带了一个苹果，你带多了不行啊，你带一个的话就特别显达表示你的诚意，他带了一个苹果啊，你身体不舒服，我带一个苹果给你。你说那个房东的话呢，真的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热情的背后，他要让人离开福音的真理，他要传讲那些异端的消息，要传那些改变的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我们说在这些假师傅的教导的东西里面，你会看到让教会就会产生分裂，就会产生纷争，是在神的儿女当中来制造纷争分裂。但是你看到说括弧里面那些话，又让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去思考，是说什么呢？大家看到你的版本里面有没有？有的，对不对？那你讲什么？把你们关在外面。你听了这些人他所传讲的，你就离开基督的福音了，你就在这个福音的门之外了。所以说假师傅的教导是让人离开救恩的真理，在救恩的大门之外。他们热心待你，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他们是这样的动机。所以说保罗在十八节里面讲，他说保罗他并不是说去不让人去做善事，在善事上，他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个善事的原则，这些善事的原则，他保罗并不是说你不能用热心待人的，保罗说这本来是好的，但为什么变了味道呢？是因为人里面那个动机不对了。我们最近我们在查马太福音，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刚将要结束这个登山宝训，你看到第六章当讲到善事的时候，主耶稣第一个字提到的是什么呀？你们要谨慎，不要将善事做在人前。你们得了人的荣耀，你就不能得天父的荣耀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他说不要我在你们面前，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了，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用热心待人。保罗巴不得说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善事是一个试探，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什么呀？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神不是看到我们外面所做的，神看到我们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些假师傅的时候，他们当用热心待人的时候，你会看到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他们传一个不是福音的时候，不是福音的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离开以耶稣基督之恩招他们的。我们说这不是福音，乃是祸因，是让人离开 神的救恩。我们在保罗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的。保罗在十九节里面讲，我小子们呀，我在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圣经里面翻译的时候常常用小子们，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说保罗无论是约翰，他们用这个字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我孩子们呢。你知道保罗的心是什么？保罗看到将来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假师父的迷惑，他心里面着急，以至于他可以用很严厉的话说，愚蠢的加拉太人呢。但是他又说弟兄们，当他写信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是什么反应呢？他希望他们能够脱离这个迷惑，但是他也怕，如果我这个话说得很重的话，这些弟兄姐妹会不会一蹶不振呢？这是保罗的话，你从保罗一切的话里面能够看到那颗爱弟兄姐妹的心，这也是主的心。我们将这两节放在一起，我小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心里作难是因为他在写一封信，他不知道这封信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他盼望他们能够脱离这些迷惑，他也惧怕他们因着不悔改继续这样离开神的恩典。我们说保罗的心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的心。弟兄姐妹，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主都是在掌管的，主都知道的。保罗在这里写信的时候，为什么每封书信的话，几乎所有的书信保罗都强调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呢？是因为在这个使徒这个地位上，他能够表达主的心意，他能够表达圣灵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说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他何等盼望说我见到你们跟你当面讲话，我见到你们因着你们的悔改我可以改换口气，我不再用这么严厉的口气跟你们讲话，因我心里为你们为难。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加拉太教会发生了什么，我们也要看透过保罗这个使徒，这个农仆，主的农仆，我们看到主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主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心意是什么。直到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我们开头的时候讲了这一个今天的题目，保罗所服侍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外面的那些事情的，他是指的人的里面的，是里面这个基督不断的长大。我们说长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长大的一个特征是不再受迷惑，长大的特征是能够结果子，长大的结果是能够荣耀神。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说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是说直到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这是神在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所要做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愿意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愿意你自己的话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面，愿意主你借着这个卑微的器皿将你的心意表明，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来领受你话的时候，让教会在你面前得建造。我们谢谢你，我们一年的开始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和祈求，就愿意主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荣耀的工作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们。好，交给当值执事。